平安，大家都平安吗？一定都平安哈、哦！我今天早上醒来就想到一个故事。好，那这个你知道，在美国，你去看医生哈、哦，如果要去开刀，好，那美国人呢？美国人他有一个，他因为他怕有担当一些风险哈、哦，所以他把丑话总是说到前面。好，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因为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嘛，我希望做这个结扎的手术。然后呢，我要做手术之前呢，好，医生给我很厚一沓东西让我去签。我去看啊，读一下，他还要跟我，不光是要我签，而且要跟我解释清楚。啊，这个第一，好，不是要做全麻嘛？全麻呢，很可能会把你的这个什么门牙也打掉，就是很可能就是不小心把你门条给磕掉了啦。啊，还有呢，就是你很可能呢，你全麻的那个麻醉过头呢，你很可能就再也醒不来啊。植物怎么那个老就是你就成植物人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他又在解释说，好，你要做结扎，然后再就会怎么样，然后会怎么怎么，反正就是讲的，就是意思就是。基本上你做这个小手术你就会死掉，就是这个意思，你还要签字。后来我就他就跟我解释了以后，我说那我还要签吗？我说那首先我说做全麻我就会再也会醒不来，我说我还有两个孩子很幼小。好，那个医生就笑了一下哈，我说诶，我说你这个医生哈，我说你行医这么多年哈，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过？他说从来没有。我说从来没有，你为什么要我签这个字迹？签这个字？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叫做 standard， 就是说每个去做任何手术的人，他都让你签这个东西。我说那你签这个东西，你这让我这个七上八下，你这个让我怎么可以相信你呢？后来他就想着说，他说你相信我吧。他说在我行医这么多年哈，还从来，他说这是一个小手术，还从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没有人怎么怎么。哎，我说你们也真是，我真是服了你们哈。所以你就发现，啊，只要是关于人的生命的方面的，他这是美国人的习惯，他就是主要是就目的是为了怕担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法律风险。所以他把最坏最丑的事情说到前面，就现在我就遇到了，看到那个美国的 CDC 哈，他就是这样的，哎呀，就是把他讲的，把这个丑话讲的，就是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他把丑话就讲到前面，说啊，这个美国又会出现以后怎么大型的怎么流行啊，怎么样子，所以我在想说啊，这真的就是美国人的一个，他的就是他怕担法律责任，好，就是他就会说这样的话哈。但是他实际上会给人哈一个不确定的信心，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签了这个字以后，我那几天我真的是这个忐忑不安，所以对这个医生就开始有些怀疑哈。所以我记得当时他给我上麻药的时候，后来在这个他一跟我在一边跟我打这个先打一个注射哈。一注射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说你别把我弄死了。”我说：“因为我的孩子很小哈。”好，他就笑了哈那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像说这种话就很会影响我们的信心。我今天就想到说关于信心哈。好，他因为这个是美国的，他就是怕担这个法律风险，他所以做这个事情哈。但是会影响到人哈对这个医生的信心。唯一的，但只是现在呢，我们这位医生呢不是人哈，所以也不用这个，在耶稣他不会有一个失误的时候，他因为这个美国做这个医生做这个事情，他怕万一他失手哈，因为人不可能完全人嘛，所以他就会说，哎，我要不担法律责任。好，他就要你签这个字，但是我们这位神有没有让我们签这个字啊？万一你要是依靠我，万一这个我失手了，那你怎么办哈？让你签一个字说，哦，这个圣经啊，也可能只有80%的正确，或者是90%的正确，还有5%很可能你信任我了就不行了哈，就到时候就怎么了。让有没有让他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这个有5%的很可能不实现？好，就是像我们讲到的这个医治，有没有5%的？你们看到耶稣去医治病人有没有1%、5%？哎，我按手在你的身上，哎，你没好啊，对不起，今天我没到状态， 没这种状况，哎，这5%呢，哎，这个就是医不了啊，就让你回家了，没有。好，所以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今天再讲到这个信心的医治，我今天要讲呢，先讲一点点关于信心一点点啊，到后面我要着重花时间，要这个着重在我们一些错误的教导，让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医治，就是我们的怀疑。因为我们在人的思维里面就觉得说，嘿，万一就像我们的就是医生的这一大堆的东西让我签，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遇过这个像做这种小小的手术会把人给做死的事情况，但他还要是让我签这一大堆的东西，神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好，那所以他这次在周金海牧师写的这个经历神的捷径里面，第一章就讲到我们耶稣啊，我们基督徒不是宗教徒，而是我们是叫基督人，那个就是这个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基督，好，有就所以这位基督是不会失手的。哎呦，如果他有失手的情况，他会写在圣经里面，就像这个医生啊，他怕失手，要给我让我做手术要签一大堆的东西一样的。圣经没有这样，好，说因为这位主耶稣是有大能的，好，那我们也是应该一样，因为这位大能的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也，但是呢，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他要做什么？寻求医治，你首先要寻求与神联合，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寻求医治的时候，这个首先我们为什么每次带大家，我们到会后追求的时候，我们先敬拜，我们没有说先啊、哦、搞一大堆的祷告词，我们先读祷告词，完了又怎么的，不是这样的。先与神联合，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在神的同在里面，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开始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在为更多人祷告。好，那建立亲密的关系，好，这个周金海牧师就提到了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有能听的耳，能听的耳不仅仅是我们那个这个肉体的耳朵要听，好，就要去读圣经，要去知道，而且属灵的耳朵要打开，要知道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好，就是神的声音实际上就是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了，好，这个就是，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属灵的聋子，什么都不明白，好，都是让别人来告诉我，哇，别人来为我祷告吧，啊，我生病了，你来为我祷告啊。有的人还更好玩，还跟我写的说，哎呀，我真的每天爬不起来，我好软弱，我有很嫉妒，我有很怎么怎么样，你帮我祷告。我说你醒醒吧，这些东西你要自己祷告。我等会要讲一讲，我有些东西是你一定要自己祷告的，不是别人的，不是别人的担子。OK。那医治的话也可以有别人祷告，但是最重要的你自己要祷告，你自己祷告是最重要的。好，还有一个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要有能看的眼睛，好，就是你属灵的眼睛打开，好，这个能够知道说神这个季节在做什么，好，神这个季节，我就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借着我们正面临的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我们害怕神要告诉我们说要学习建立起一个对他的一个信心，神机骑士要借着在我们三九二七要发生，好，所以要他还讲到说，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信心和顺服的心，要有信心，然后顺服的心实际上就是你的行动了，要跟上来，你知道神在告诉你什么，你就跟上来，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首先讲一下，探讨一下信心的问题。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以前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这会后追求嘛，我们先跟神连接，然后呢，我们会举手为谁谁祷告，举手是一个按手的动作。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这个出门哈、啊，去为别人去按手祷告，不太可能，因为都大家都很多城都给封掉了哈、啊，特别是武汉，你连楼都下不了哈、啊。但是就是实际上这个举手就是算你像一个按手，比方说你以后不在这种疫情下，你可以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按手祷告？ 难道这个手就，因为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也跟大家说，诶，你现在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或者是放在你疼痛的地方，这是什么？为什么？难道我这个手就特别的，我们这个手就特别的有用处吗？不是的。实际上我等会讲一下哈。好，耶稣他在马可福音他就讲到，他突破他的门徒一个大使命的时候，就讲到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人听。好，他也向他向我们应许，就是说你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为什么要手按病人啊？就是你这个手不一样吗？不是的，他说那个，他讲到这个，他是讲任何信主的人，你手按病人祷告，他的应许就是生病人必因之医治。他这个，他为什么要你按手？实际上的按手，因为人的信心哈，他常常要有一个表现，表现是什么？就是要行动。好，说凭着这个，凭着神的话语起来行动。神让你说你按手，他的病就好了，你就说哦，那我相信你，我就去按手。就是这，他其实是就是一个我顺服你，我有一个信心的表现，从我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好，这个当耶稣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他绝对不会说一件我们办不到的事。他说这个东你就去，他这就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不是靠你。哎呀，我觉得我的手上没有，我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姐妹一直缠着我，就说啊，我现在感受到神的同在就没有以前丰富，难道怎么怎么？难道我有问题吗？怎么？我跟她一直讲，我说这个不是感觉，不是用信心。好，你现在你衡量自己的属灵的状态，不是凭你的感觉。好，他我怎么跟他讲，他就是不信啊！我就是你就是要告诉我为什么我就是现在感觉就是没有以前多。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他说有，但是就是没有以前丰富。我说那你就不用，你就干脆把它丢在旁边不管，感觉跟你的信心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就只是靠你的行动。我感受到神，好，今天早上起来，我说诶，突然想到这个故事，这个哎，想到就是这个哎，很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故事，医生让我签那个字，我就觉得哎，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就是让我没有医生，当我签这个事情就让我没有信心。后来我就在想到说，圣经幸亏圣经里面没有一个部分让我看到没信心的，而圣经里面充满了是神的应许。好，那这个东西是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就是让我里面增加信心，因为看到神的应许，我要用行动去配合。好，就像说，比方说哈，当你认为哈，当你为你自己的病祷告，你里面有一个信心的应许，就是说我的病会得医治，你要把它宣告出来。你要把它宣告出来，即使你眼睛没有看见，当你宣告，当你常常去说诉说的时候，诶，你就会你就会得到这个应许哈。那时候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不孕症的一个姐妹，好，她不孕症的话，她就很多年为这个祷告，然后还是没有生孩子，所以她有一次呢，她就祷告，她就里面就有个感动，说神会给她孩子。会给他孩子，而且呢是一个双胞胎啊！他之前那个祷告，他不知道为什么双胞胎，他呢就开始准备小孩子的衣服，好，他准备衣服，又在准备家里的房间，为这个小孩子哈去买婴儿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那个教会的牧师都问说：“诶，你买婴儿床，你是不是怀孕呢？”他说：“没有。”但是呢，我知道神要给我孩子，所以我现在要把它预备好。好，旁边的人都笑话他，因为他已经为这个祷告很多很多年，而且他的年龄越来越大，好像已经就是快到40岁了，就这样的。所以他旁边的人都觉得说，嗯，他很可能就是生不了孩子了，还让他去领养啊什么之类。但他就是用一个信心，他就去，因为祷告以后他里面有一个确据。他就去做这个动作，真的，他就是，哈、啊，这个并不是马上怀孕了，他是大概是一年以后还是两年以后，他怀孕了，而且真的是双胞胎的孩子。 就是这样。所以他，所以那个时候，后来他就跟他的牧师说，他说我觉得我要有一个信心的行动，我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因为我里面有感动，神要给我一个双胞胎，不知道好像是异梦还是异象，怎么就是让他知道他可以有一个双胞胎的孩子。他说那但是我要有一个信心的跟上，我要常常跟别人讲说我的双胞胎的孩子多好看，多健康，多聪明。人家有的人就说他神经病了，他就没有哈，但是他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就是迎接他的孩子降临。好，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而不是还是说啊，神啊，你应许我，可是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怀孕？他那个是真的是那个感动了以后，是两年以后哎才怀孕呢。好，你想想看多久？但他就一直持守做这样一个信心的行动，就是信心，就是让神。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呢期待他以应许的结果。也许这个结果并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所以我一直跟神说，我相信我的二宝宝就跟大宝宝一样，也会一个完全的医治。因为我在我大儿子身上越来越看到他越来越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打电话，他才跟我讲说，你的儿子特别是我老大大宝宝，他说你当然他多讨厌嘛，他说那个时候怎么整我啊，怎么怎么。因为我妈妈来这里来照顾我这两个孩子，最淘气的是我的大宝啊，那个时候啊，他这个啊，我真的是把他没办法。那个暂时住在一个，当时我们搬到住到以后，先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啊，公寓里面，他把隔壁左右的邻居全搞得发怒，天天来我们家骂我。我一到一下班，那邻居都来了哈，就是这样子的。他说你那个大宝可坏了，这可坏了。但是现在。他变得，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完全，那我妈妈跟我讲，他说我完全没有办法能想象你的大宝能够现在去读研究生。我说他读，是啊，我说他不仅仅读研究生，他这个联系学校，他去申请到他换找房子啊，去租居住房间，他换了好几个房间呢，他就是要换到学校怎么，就是那个租房啊，怎么东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处理的，我每次找他都很忙啊，跟同学去看电影，要么再去跟同学去吃饭，要么怎么的。我说他真的很忙诶。啊，他说我完全没有办法相信一个这样的孩子，那个自闭症他真的这个还算是有点严重的，他完全没有办法听人讲话，五分钟都停不下来啊，到处乱跑，你跟他说什么他听不进去，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常常你跟他说什么，那个时候你跟他说什么，他只会重复你说的话。所以你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对为我的那个大儿子我很担心啊。那我但是后来我就跟神说，我真的不用担心，你看他现在看到我的大宝，我就知道这个应许要在我的二宝宝身上，而且是二宝宝是这样，他是越来越好了，只是他的情况没有像大宝宝这个样子。所以昨天我还是跟我妈妈讲，我妈妈说我对你的二宝，对你的老二非常有信心。我说你为什么有信心？他说你看看你的大儿子，你就知道你二儿子一定会被神医治。他说会被神医治。他说那而且我说我还从二宝身上，他跟二大宝不一样，我说他身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非常的去喜欢做事情，没有小孩子喜欢做事情，他特别喜欢做事情，做到以后，后来我就现在是我们家里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离不开他，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在你旁边帮你递东西，帮你怎么样，完了他力气特别大，有些东西我和我先生搬移啊去做的有点力不从心的时候，他都会出手，会他而且很喜欢做，很有帮了我用，他就有一种很成就感。所以你就知道信心好，这是应许，已经我看到应许，是我知道这些他身上的一些症状好，也许是不是一天会除去，但是呢我看从我信心里面我都看到我的孩子的将来。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为我们的老二宝宝，有时候 预备一些将来的事情，好，我们预备将来的事情，好，那就去常常做一些事了，比方在法律上面去做一些事情，在美国的方面的一些什么建立什么基金啊，建立什么东西，好，就在这个方面，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孩子以后他们会处理好他们自己的生活哈，但是你需要有行动，语言的行动，信心的行动，就像罗雅。他建造方舟，好，他这个方舟他要建造，有大家都笑他，但是他有一个信心，知道这个洪水以后会来的，所以这个方舟一定要有用的，所以他里面设计的这个方舟的设计真的是各方面做的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得那么好哈、啊，像一个这个我觉得比航空母舰还大的感觉上面哈、啊，像一个航空母舰哈、啊，那个时代哈、啊，那都是按照神给他的，他都用木头去做哈、啊，还有这个摩西哈、啊、到了海边。他要伸杖，他那个杖要伸出去，他不是动手的话，这个红海就不会分开，这都要行动。就像这个到耶利哥城哈、哦，好，那这个约书亚他一定要带着以色列人去扰，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而且不能发生扰七次，就是这样的。神告诉他多少次，他就一定要扰。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不按照神那样去扰城，到最后呼喊。你想想看，一个城墙你呼喊，这个城墙为什么会垮，就是这样的，因为的确他按照神的那样，神去说他就去做，好不好？所以呢这个，所以所有好，那所有这个，所以耶稣就讲到了，你手你要按手在病人身上，好，就会实行医治。好，所以这个是一种同心同行。你比方说他让你按手到别人身上去为他祷告，你不按手你不做，完了你祷告都是说啊，神啊，求求你，如果这个医治是你的旨意，你就把病挪开吧，这是一个不信的祷告。我等会到后来会跟你说，带大家再继续再说这件事情啊，好，或者是觉得哎，这个医治是神在人手上的一个工作啊，这个苦难哈、啊，这样我等会也还要讲讲这个问题。这都是一个对圣经的错误的解释，让食物就拦阻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医治，你连祷告都是错误的。好，你怎么样你领受呢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凭着信心按手在病人的身上，病人就全得愈。就说之后我们不能削减这个信心，说哎呀这个不敢去期待，或者是一个打折扣的说啊，神啊，如果这个病是你的旨意，我就忍受吧。所以你觉得你的病会好吗？好，这样，因为你是一个不幸哈，所以这个你像，所以那个一个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啊，所以你要有信心去做哈，你就像这个比方说耶稣哈，那个一个广会堂的，我们广会堂那个雅鲁哈，那个恳求耶稣去为他的女孩子治病，但是女儿是。他进去的时候女儿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前去是什么？拉着那女孩子手对他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好，所以这个女孩就马上立刻起来行走，就没事了。所以他这个是还有耶稣对一个驼背的女人就跟他讲说，按手在她身上，她就立刻直起腰来。好，所以这个就是她就归荣耀与神。好，所以需要的是你的行动。那比方说，如果耶稣按手在那个驼背的女人身上，说你直起腰来，她说啊，我不相信哎，我怎么相信呢？我这个腰已经很多年，我从这个几十年怎么都是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现在直得起来呢？但她有一个行动，她就去试着去做一个直起来的动作，哎，就发现自己可以直起来了。好，所以需要我们配合。好，配合，好，配合，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配合。好，所以你知道你是一个信徒，你是神的儿女，让神的属性就在你的里面，圣灵就居住在你的里面，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所以神的大能在你的身上，身体是圣灵的殿，既然这个圣灵不去管这个殿吗？对不对？除非你自己天天糟蹋你自己哈，圣灵他会出手去管的，好不好？大能在你身上，好，当你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你自己的身上，或者在病人的身上，这股大能的力量就会施行一个医治。好，所以这股力量，有时候你真的有感觉，真的，我有时候按手在别人的身上，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身上发烫。对，有时候我没感觉，但有时候我就说，哎，我按手在他身上，我一点感觉没有。但对方病人有感觉，他说，哦，你这个手好热哦，说的热的都不得了，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好，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按手祷告，这个大能有没有从我身上出去，不是凭我的感觉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好，那但是我们就是这个，但是呢，你不论感觉怎么样，实际上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神的话语远远胜过我们的感觉，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好，所以圣经上就说了，你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得痊愈，就是这些，他们就是这些病人，这话是可信的。否则的话，他不说，哦，你按手在病人的身上只能有 50% 的可信度，50%的医治，不是的。所以这个医治会临到你，你就是要有一个行动。好，那有一个行动。好，那所以你就是不要期待一个感觉，而是要期待这个医治。好，那好，那信心的医治是什么？好，那信心的，所以假如你来找我们祷告，祷告之后啊，医治，你就说啊，我相信，我得了医治了啊，是不是啊？我感觉好多了啊，我的或者是我疼痛消失了啊，但是因为有的人被感祷告以后，他上当时你问他感觉，他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有这样的情况哈，我有一个人祷告，他身上哪个地方痛我忘记了，我祷告以后我问他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好，感觉好一点，他说没有，还是一样。好，那我就说那我们继续，我再为他祷告一次，他说还是一样。我就说那你就回家吧，这个继续为你自己祷告。他回去了以后，他后来就写一个微信跟我讲，他说我回去了以后好了，不痛了，而且这个痛就再也没回来了。所以后来就让我知道说，哦，这个症状很可能不是当时的感觉，这个人哎，当时就醒起来站起来行走，你知道吗？后来就有人告诉我，就说那个这个如果你祷告对方马上好，他说那个是一个神迹，但是你如果祷告呢，他没有感受马上好，或者他回去以后，好，回去多少天以后他才好，他说这个是一个医治。好，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医治呢用你的感觉去分别说啊，祷告了半天感觉一点没有，感觉疼痛还在。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信心，就说哎呀，这个我就凭着我的感觉，哎呀，我这么不舒服，祷告了我还是不舒服，还是很疼痛，我就再找另外一个器皿去祷告，再找另外的人啊，反正我就是这个全世界满地飞，到处去找人找器皿为自己祷告。实际上你的这个行动是什么？你破坏了你得到的医治，因为你相信你的感觉胜过神的话语。好，那常常就是用自我感觉来判断是否医治。好，所以而不是根据神的话语。好，所以这个你感觉的好，就觉得啊，这个神医治我了，我今天感觉非常好。你感觉不好，就是觉得啊，神你都不爱我，你都没有医治我。所以这些的话，你就会拦阻神在你身上的医治。所以为什么说我常常跟大家讲说，你为你自己祷告以后，然后你用信心领受，管住你的嘴和你的行动。好，你的嘴是一个行动，你不要再说没有信心的话，哎呀，你看啊，神都不爱我，神都不会医治我的孩子。当你一直这样说，你实际上在宣告一个负面的东西，把魔鬼的作为给宣告出来了。好，那好，所以信心和感觉无关，好不好？不关你的病痛症状感觉有没有变化，但是信心永远是基于神的话语。 好，所以假如好，你请人为你祷告，好，凭着你就要凭着神话语的信心，而不是感觉。好，照着要照着圣经的吩咐按手啊，让他们是照着圣经的吩咐按手在你的身上，又用这个神的同在高摩你为你做祷告。好，那这个所以别人要问你祷告完了，有人你说哎，你感觉怎么样啊？你的回答是什么？我相信我得医治了，因为圣经上说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我就是持守这个圣经上的话语。好，那我们后面再来哈，我再讲关于这个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不符合圣经的一些教导。好，就是关于苦难。好，我们就要讲一讲关于苦难。好，诗篇里面就讲到34篇19节就讲到，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好，那很多的这个牧师啊，这个就曲解了这一段经文。好，他就认为呢，他也适用于疾病。好，就是这个，所以就让我们就觉得说啊，艺人嘛都有苦难，所以我们也会艺人嘛就会常常有疾病啊。这个就是，所以就让我们很多基督徒呢以为呢，这个病呢是神的旨意。好，因为啊，为了让我学功课啊，让我怎么怎么样呢，所以以至于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很多人祷告都有这样的祷告，哎呀神啊，如果得医治是你的旨意，请你来医治我吧。这个就是一个不信的，就是一个不信。所以当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向撒旦让步了，让他做王，让撒旦做王在我们的身上。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并没有与神同心，因为这段圣经并没有说一人都有疾病。好，所以一人多有苦难，这个苦难这一词哈，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它是跟疾病毫无关系的。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试炼，指的是困难，特别是一些环境，它的逼迫和诱惑。好，所以我们当我有这两个不容易的孩子的时候，好，他的症状，他们是慢慢被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遇到因这个而面临的苦难。面临的就是被人唾弃啊，就是那个带着孩子，你知道吗？那带着孩子那个到了外面，到外面有时候有的，我记得那有一次有个老头，也像我们老二宝宝没有怎么，我二宝宝有时候不太注意与人之间的间隔，去逛街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挨人家挨得太近了，那个老头子就对我大怒，就说你的儿子应该关到疯人院里面嘛。后来我先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他靠你靠近了一点，但他没有这个伤害到你，也没有妨碍到你。后来我就跟他讲了一句，我说 Please watch your mouth， 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注意你的嘴，我说因为这个嘴的话会给你带来不好。我是说这个很多东西，我说这个，我说 please believe it， 我说你的 mouth what do you say they will affect your body。 因为那个人，因为我只是我跟他说的是一个实话，那个人总是很怒气，一个老头嘛，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开着一个坐那个一个轮椅的那种轮椅车哈，好，可能行走有点不便，好不便，但是他的是一个很，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发怒的人哈，对那个人，对他只是靠近了一点，那个二宝宝只是走了靠近，他也在看东西嘛，就走近了一点。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我说这 it is true， 我就是告诉他，我说这个是可信的。你的，我说 watch your mouth， 我并不是跟他吵架，但是他后来就想跟我吵架。后来我就是把手一举，我说 OK， that's it， 我说 that's it， 我是不跟人吵架的，何况我的英文吵架能力没那么强哈。那中文哇，中文吵架，我因为我不喜欢吵架，我中文吵架，你要有人跟我吵架，我中文也不太会吵架，也是这样的哈。好，再回头来说，好，就是艺人哈，这个 不是一人多有苦难，不是多有疾病，哈。而且从一方面说，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一句话，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多人都相信，有些疾病是神让我们忍受的，哈。只有越等他愿意来救我们，才能脱离苦海。实际上，这种教导就是一个相互矛盾不合的逻辑，啊，就是很这个矛盾的，这个又有些好像有一方面，我们真的耶稣受的鞭伤，他是把所有的疾病他都担当了。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替代者，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也担当了我们的医治。好，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我们都觉得啊，这个我们只要信主，好，神就担当了我们的罪。好，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说，当我们信主，把一切都归耶稣为主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这是一个同样的道理，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这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忍受任何的疾病，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当他担当了以后，但他并没有说担当我们的试炼，担当我们的逼迫，担当我们的困难，担当我们的困境，没有，他就是，所以你看到他的门徒都多有苦难，好，都有苦难，都有什么，就是被打呀，被什么样的，因为耶稣告诉他，他一定会遇到逼迫，遇到困难，好，这个他没有担当这个，所以，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和疾病。他承受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忍受，所以我们称他为什么？一个替代者。本来我们要受这个疾病的咒诅，因为他担当了，我们就从这个咒诅里移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为他传福音？因为耶稣担当的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他给的说这是神的儿女的饼和杯，是我们的。好，那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为他祷告是可以，为他祝福是可以，但是这要看神的恩典。好，这样，那因为他还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所以他所得的医治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一定我们要在这个为他寻求医治的时候，你一定要讲这个，他担当我们的罪和疾病。好，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给他？好，这样让他成为我们的代替者，当他替代我们的咒诅，因为我们世人每个人都在咒诅之下。好，那所以有的人就说，你们基督徒真的是很不人道，哈哈，很不人道，说这个哎，这个就你们可以得救，好，那我们其他人就下地狱啊，真的是这个你们真的不好，心肠不好。我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每一个人都会被疾病，会罪恶，会咒诅，在这个咒诅之下，只是你信了他以后就成了什么，他把你拉出来了，他就说，哦，对，你是我的，我就担当你了，就大哥罩住下面的小喽啰，有一点这个味道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把我们就是因为成为，就是他担当了，我们就会在这个所有的里面，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以及我们人身体的一个生命上，一个得到益处，好不好？所以一旦你相信耶稣已经担当你的罪，好，你的灵魂就得救了。好，你一旦你相信耶稣已经担当你的疾病，你就得医治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所以也有人应用说雅各书是你们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好，这个好，他们就认为呢，这个受苦啊，这个就是长期忍受病痛就是受苦。好，所以他们就终身祷告却没有得医治。好，这里的实际上，所以他们就该祷告，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受苦实际上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苦难是一样的，指的是困难 患难、试探和逼迫，它与身体的疾病是毫无关系的。好，所以雅各就说了，你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就该祷告，并没有说就请这个教会的长老啊来为他祷告，因为他受逼迫了，让这个求神拿去困扰他的事情，不是的。如果你病了，你可以请长老请旁边的人来为你祷告，但是如果你受到逼迫，神就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因为受到逼迫，他会将恩典更多的赐给你，更多的恩典。好，所以你要采取得胜的话，你要自己祷告，而不是请别人，哎呀我被逼迫了，你为我祷告一下，我真的好困难，一个困境啊，一个什么样的，你来为我祷告，不是这样的。你更多的是要为自己祷告，因为我已经为神除去我里面的一个不幸，好，来祷告，除去我里面的嫉妒来祷告，好，除去我里面的冷漠，这都是你要自己去祷告的，面临的一些困境来祷告。但是你身上有病的时候，你可以请长老请旁边的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但重要的时候你要自己祷告。好，这就是讲到这个关于苦难，好，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教导。还有一个是关于神的惩罚，哈，好，因为有一段有些人也为这个又为疾病辩护的经文都讲到一节，希伯来书12:6-8，很多讲到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好，那我们再谈谈这个经文哈。这个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这个很严厉的父亲，希望用疾病来管教自己的儿子？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啊！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最好是病一场啊，完了以后让他学谦卑。因为我的孩子太坏了，太不听话了，有没有？我们做人做父母都不完全，你觉得这个完全的神会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吗？用疾病来管教你吗？好，所以他这个段经文并没有说主所爱的主必让他生病或用疾病来击打他，也没有说神把疾病加给凡收纳的儿子，或者让他所收纳的儿子身强身体体弱，好，这样子让他磨练。像这个管教在希腊文原文意思就是教导、磨练、训练和教育，就像一个家长、老师和家长去训练他的孩子一样。老师没有想到，一个爱孩子的老师没有想希望说这个孩子生病，好，你生了病你就会写谦卑，就不会到处乱跑。好，那我那个儿子那个时候每分钟都不停到处乱跑，好，但是他发烧了以后我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就赶快跟他就想方设法让他退烧，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们连做父母的不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生病，所以神也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老师去教导他的学生的时候，他可以用各种教育手段让他发散，让他怎么样子的面壁思过，好，或者是任何的，但绝不会用疾病，好，我用什么东西让你生病。好，要是有这样的老师的话，那家长一定告他，对不对？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教育孩子的途径很多，也有惩罚体罚孩子，用杖责打这个孩子，好，引导这个孩子走正路，但是没有一个父母会故意让自己的孩子生病达到教育的目的。好，那即使我那个孩子以前都是到处乱跑哈，乱说我管不住他啊，但是我有意识的这种念头说最好他也哪天生病，只要他生病我们，但是呢为什么牧师却讲这种道？ 却让我们有些传统的神学观念，却试图让我们相信神训练他的孩子的时候，会用一个癌症，会得结核，会或者是失明，看不到光明，或者是体残啊，那个断腿断脚啊，或者是任何其他什么疾病来惩罚我们。我觉得这种教导等于在说我们这位神真的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真的是一个很，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他这种父亲非常可恶，让自己的孩子去用疾病来训练，这样训练他的孩子真的是残忍。好，所以这种观念会让人家很多的信徒没有靠着神的全能和从疾病中挣脱出来，反而削减了我们应得的救恩。我们认为啊，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身体同时得救。好，所以让我们生病的人躺在床上，常常感到迷惑，不清楚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就像那个时候，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不是一个中的，我这个像中奖一样中到两个，人家孩子都活蹦乱跳，都挺好的，我却有两个这样子的孩子，我为什么？一定是，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哎，还要我自己去这个去寻找我自己身上的罪啊！你一定是你身上的罪，所以神惩罚你。’好，那我认了我的罪啊！好，完了说啊，你再找你的祖宗的罪，好，我再找我的父母的罪，好，再找我祖父母的罪。我说可是再往上了，我也不认识他们，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罪？那我就乱认一堆了，就跟神说，一定是他们遭天谴，所以惩罚到我的身上。好，实际上真的这个东西就削弱了，就是这个东西让我们产生一个对神的不信。因为这个首先你像做父母，一个很称职的父母哈，他责罚孩子的之前不会说：“哎，孩子都不知道错在哪里，我拿着棒子乱打。”不是这样吧？常常会让你的孩子知道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发你战吗？我为什么今天拿个尺子打你的手手吗？打你的屁股哈，或者是打你的屁股吗？好，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打我二宝宝的屁股，也是因为他做了一些错事呢。那我打他之前，我都要问他说：‘你知道你错了哪里？你重复一遍。’”啊，你重复一下，刚才在说啊，我刚才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好，那今天是要打多少下？因为我都有规矩哈，你下次再犯，这个次数会增加，这样子有多少？每次增加多少次数，我都是告诉他之前的。好，你第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好，那第二次再犯的话，增加多少次？哈，那打他的屁股，这样子，到现在还打屁股哈。那现在，像他现在已经26岁哈，我照样行使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哈。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惩罚我们，如果要责罚我们，他会不会让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会不会？一定会的嘛。他是一个最称职的父亲，所以他会为什么在圣灵在你里面常常会谴责你，会定罪你，会让你知错知罪，就是这个目的。他不会拿了说：“我自己，哎，我今天生了一场病啊，我到底为什么来惩罚我？我到底做错什么？”好，就这样子。好，所以我，但是我们很多人相信疾病是神降下的惩罚，而且还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惩罚我。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好，所以这个我并不是指的那些悖逆神、故意触怒神，哈，去做那些恶事、做尽恶贯满盈。恶贯满盈的时候，你真的会遭报的哈。好，所以我是指的那些真的是平常真的很顺靠神、顺服神的人。好，但他却生病了。被撒旦欺骗和指控，好，首先，实际上这种话实际上是撒旦在指控你说，你看你得了这个病，就是你因为哈，你因为你就是，不好不乖啊，所以神惩罚你，好，所以 神不爱你，所以神的棒就责罚你。好，所以这是一个撒旦的欺骗，所以以至于我们有些牧师，好，那传道人都被这个给欺骗了，所以他会祷告啊，神这个给你功课，让你病在床上，让你这个瞎灯瞎眼，那个聋子眼瞎子都会这样，然后就所以你就忍受吧，好，这样，所以认为神用一些疾病来纠正某些过错和错误。好，所以这个所以他就孩子还教导你说，因为啊这个凡事互相效力哈、啊、这个或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疾病会让你得益处啊，这样子啊，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完美。所以我说这个真是一个欺骗的谎言。好，所以撒旦会用各种各样的伎俩使我们陷在疾病之中。好，让我觉得从我这个身体体弱的身体里面，好，就是这个就没有让我这个身体里面，我就觉得啊凡事都互相效力，让我学谦卑。好，那这样的话，所以就让你没有办法凡事常常充足，这是神的应许，能行各样的善事。凡是各样的充足，也包括你的灵魂体的充足，你的健健康康。基督徒是应该活在一个他的活在神的健康里面。我什么是他的儿女？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在地上一天到晚病殃殃的啊？今天感冒啊，明天明天病倒在床上啊，然后又怎么样？然后让他的在病床上在祷告。没有一次有这样的记录。好，耶稣是非常健康的，然后一个健康的人承受那么多的鞭伤，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医治你和我，把所有的疾病他都担当了，都染上去了。否则的话，我们不去领受神的医治，实际上我们就是跟耶稣说，你的那些鞭伤都白受了，我们没有领受。好，所以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撒旦常常会谴责你说，你做了这个错事那个错事，所以你生病的真正原因啊，就是你这些错误。好，你就是这些错误，所以你得不到医治。好，所以神你这个神在用一个疾病的棒在惩罚你。好，希望你，所以你当你这样去领受说啊，神在惩罚我，我要领受神的这个教管教嘛。我要领受嘛，那领受神的管教，那我就不要去为医治祷告嘛。否则的话，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逻辑就不对。好，那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没有开始去这个，所以这个你就不开始不为你的疾病祷告。好，这个不再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疾病的引领要离开。你没有去拿着耶稣给你的权柄去这样做，那仇敌他就成功了。你因为你就只是说，哎呀，神呐、啊，求求你、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知道你的心里认为你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在管教你，那你这个没有信心的祷告就会拦阻你。好，那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哈、哦、就讲过。说神会用疾病作为一个责罚的棒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所以那个时候常想着、哦、我那个时候听了以后，我今天就想，我惨了，我的两个孩子得病原来是因为神爱我，要成就他完美的旨意，要塑造他们的生命、啊、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很苦。好，他而且那个牧师还说，如果我们经历没有一次在这一生中都没有经历这个责罚之棒啊，就是这个疾病的苦啊，那我们基督徒就是狮子，就不是儿子，就因为没有被这个责罚过哈、啊。所以有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听他的讲道以后，我还心里有点内疚，因为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哈、啊。那当然我有一些小毛病了，我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失眠呐、啊，什么样子，好，就是偏头痛啊，有些小毛病了。但是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我就说啊，神没有用一个大病来责罚我啊，那我是不是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 没有受过这样的苦难嘛，这个就是失子哈，是私生子而不是他的儿子哈，这样好，像这种这种说法真的是很荒谬，好，真的是啊、所以那如果是这种说法是管教是神的一个美意，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应该生病了以后根本就不应该求助任何的医疗手段，好，也不要祷告求医治，因为这是神的美意嘛，啊，是为了来责罚我哈，让我更加的活得完全嘛，那我就顺服天父的旨意，对不对？好，完了以后，这个，然后呢，任凭这个旨意哈，任凭这个疾病所谓的惩罚，好，临到我的身上，因为这个途径就会带给我祝福嘛，对不对？你说这个是不是，这个逻辑是不是很荒谬？好，所以因为这种传统的神学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如果神用这种方法管教，那我们就不再为疾病祷告，对不对？啊，因为一方面怎么样，这种神学观念，就一方面告诉病人要谦卑，要耐心，要顺服神的这个责罚之棒，也就是这个疾病，好，要顺服哦，好，神让你学功课哦。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劝告人呢，就是说，就又劝告人呢，就说，哎呀，你这个病啊，一直都没得医的，你赶快去找一个最好的大夫嘛，啊，我们也好好为你祷告嘛。那你这种做法，如果你前面的说法是正确的话，这个疾病让你学谦卑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去找医生呢。也不要为自己疾病祷告，否则就是抵挡神嘛，抵挡神的惩罚，对不对？逃脱天父对我们的管教，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味着就是什么？是悖逆，不顺服。所以他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是一种矛盾。所以为什么就让我们很多人听了这些教导以后，常常就是困惑啊？圣经里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圣经里那你们又这样说啊，然后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对的呢？所以就干脆说啊，就不管了哈。所以啊、如果你相信疾病是神对你的启发，那个惩罚，那么你就不应该去试图去摆脱它，不要去就医，也不要祷告，对不对？因为你所做的努力就是找出你的过犯，你要做的就是找出你的过犯所在，找到了，然后专心去改变错误。如果你已经改变了，然后呢，就才去跟神说，神啊，你就终止这个惩罚，啊，是不是？好，这是不是要这样做？好，那个不要去找医生，然后就先去改错。实际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好，这个，所以这个逻辑真的是错误的。如果是这个逻辑，如果用这种逻辑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借助于医生，好，借助于医学手段，然后甚至借助于祷告，就是领受神的惩罚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逻辑是绝对的错误，以后你不要再继续的落在这些错误的教导，认为它是一个管教，好，神的惩罚，好，是什么？好，那到底苦难是什么？我们看圣经，好，这一本圣经里面就讲到，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就讲到，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所以他这个经文并没有讲说，等你们斩受了疾病之苦以后，他才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而且他只是讲到苦难，所以这个苦难是什么？是除了疾病之外的。什么是苦难呢？就是那个就在哥林多，保罗列举了，在哥林多后书中，他列举了各种的苦难。什么是苦难？比方责骂呀，穷乏呀，就是这个逼迫呀，困苦，还有鞭打呀，监禁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哈。他也讲了说，这个我比 我比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受的苦更多，还多下监牢，还讲到说受鞭打过重的，哈，冒死，哈，屡次都有，哈，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又被棍棒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还渔船坏了一次，好，一昼夜在深海里面，等等等等等，他就讲到很多哈，好，这就是苦难。但他这个里面并没有包括疾病，我在哪个地方被疾病缠绕啊？没有。好，所以保罗为了基督忍受了这些苦难，他就后来就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并没有说：“哎，因为我生了很多病，所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所以你不要相信生病会得着公义的冠冕，而是苦难，而且是面对苦难你有一个对的反应，你就会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好，所以你就不，所以你真的是要知道，你要相信为主民受苦，而不要试图，就是想到说，哎，我为主而受得疾病，不是这样的。好，那所以我们是忍受那些苦难而可以荣耀神，而不是忍受疾病。好，这个你把现在是把这个你要把这个疾病从你的这个名词从你的生命中要把它打个叉叉，要完全除去。苦难会临到你，但不是疾病。好，所以耶稣谈到疾病的时候，他是将疾病是设为邪恶的。他每次有人来找他面前来医治的时候，他就起了一个怜悯之心。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说：“哎，你的属灵的状况好不好啊？哎，你怎么样啊？我看你表现好不好啊？我就来医治你。”他没有。他到的态度都是要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他都愿意来医治你。好，所以但是他并没有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苦难，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恶和疾病，但没有担当我们的苦难。所以他就对他的门徒就说，他说：“你们一定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十字架就是什么？就是苦难。但他并没有背起这个疾病，不是十字架，好不好？所以他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就是讲说我们要委身，要担起自己的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甚至有时会让苦难临到我们。好，这个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把我们交付给疾病，而是恰恰相反，每次他一旦发现疾病，就是把他赶走，祷告就是他所到之处，疾病都医治好了。好，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哈，非常爱主，他后来呢，他得了肠癌哈，肠癌他去找医生。找医生呢，医生就告诉他呢，要切这一块，要切那一块，基本上把他的肠子都切了，然后又把他那个就是怎么样子就怎么样，就基本上那个手术以后他就不是人了。他说我你把我这也切了，那也切了，那我从此以后那我就不是人了。他那个因为你的肠子的切的段太多了，他就医生说你不切你就会死，你会马上死。他就说，他后来就说。我回去我还是寻求医生耶稣基督的医治，因为我没有办法让我把这些东西让医生全把它切的各种段落，让我活得像不像一个人。所以他后来他就是天天去敬拜，天天去做，他就跟神说：“神啊，反正我的命都是你的，我就是相信你。”好，这样后来他就说，他敬拜之间他后来感受到有东西从他身上出去，从他身上出去，他自己从灵里面感受到，他就天天敬拜赞美他，相信神医治他，就有东西从他身上出去，他后来完全好了，没有经过手术，完全好了。所以呢， 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当你有疾病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医生，但是因为给医生的话，医生可以会给你建议，但是做决定的是你，是不是？所以我每次医生有时候，比方我上次那个有什么五十肩啊怎么样子，医生让我去打封闭啊，打什么东西的，到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打啊？反正因为我们都有医疗保险嘛，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好像就只要我只需要花20块钱，好像就可以，就是我这其他的部分都是保险公司付了嘛。那他说你只要需要花20块，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说那这个有什么好处？他就说什么好处？但是呢，你很可能以后会慢慢依赖这个东西，你隔一段时间那个东西又你的五十肩又会回来，然后你又再继续的打，就是这样子。而且呢，这个会他因为。美国的医疗他都会，他一定要告诉你副作用，他一定要告诉医生，不告诉你副作用的呢，那你以后可以找他的麻烦的哈。他医生都会把丑话说在前面，他讲了以后，我就决定，我说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要来靠神的医治。他就哈哈哈哈，我说啊，我的神会医治我。他就呵呵呵呵呵，他这样子，但是我还是会去做一些什么，像一些按摩啊这样子，去怎么样去拉扯啊这样子，但是我不会去用药。这个你可以做决定，你可以用医生可以去为你检查，所以我每年我都有一个例行检查，然后呢我调整我的生活，我这些我都需要，但是呢我就是神要，如果医生要给你说要任何的，要比方说要开刀啊，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你这个时候你要去祷告要不要去接受医生的这个，因为神也会借着医生的手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你让癌症去做这个治疗的时候，比方要开刀的时候，你一定要祷告。就像那个弟兄，他就是说啊，你把我的肠子都给我切成好多段了，我都没肠，没有直肠了嘛，直肠癌嘛，那以后没有直肠，他就从另外一个地方怎么出去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不是人了啦，就是很可，所以他就后来就说我不要这样子活，我不要做。他从此以后，他因为很年轻嘛。他说我从此以后就没有直肠，他说我不要这样活，所以我愿意再依仗神来医治我。好，所以神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医治了他。虽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有会面临的一些环境，一些苦难，好，那面临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但是呢神都会救他。好，那神都救他，就是那个救他。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会面临苦难，会因，但是呢我们会领受医治，因为我们的耶稣受了鞭伤，好不好？他是我们的替代者，代替我们，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人病到什么程度，他实际上在多大，就是他就在多大程度上面没有认识到耶稣对身体的救赎的一个恩惠。好，你就是领受说啊，我就是与这个疾病共舞，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一定要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哪怕是现在有的人沾染上这个什么武汉肺炎的病毒，好，据说这个病毒好像是有什么后遗症啊，会怎么，有的会侵蚀到可能什么，有的时候会肾脏，影响到肾脏啊，影响到这个生殖器官呐、啊，这个方面生育方面啊，怎么的，你要宣告，你得了医治，不仅仅是要，只要这种症状，这种负面的，一点都不会在你的身上。一点都不会在你的身上，就奉耶稣基督要斥责这个疾病完全的离开。记得那个弟兄哈，那个就是直肠癌的那个弟兄得医治的时候，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跟他说，他说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太发现呢，任何一个疾病都是一个灵，他后来在灵里面看到了一个，他说那个癌症的疾那个灵哈，他说癌症的疾病的那个灵是一个非常凶暴，而且呢非常傲慢，他进来就是要一个目的，就是要夺你的命。他就是那个，他说他在那个灵里面看到了这个灵，就是很傲慢，就说我就是来就是要取你的命的，我就是要来取你的命，就是这样的。但是后来他就借着敬拜祷告，就斥责 那个奉耶稣就斥责他离开，所以他那个，所以那个他说他就在灵里面看见了那个癌症的灵，很不情愿，还很恨恨的说你，他就说一边走一边离开，还是说你给我小心着，你给我小心着，你不小心我还要回来。我还要回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些疾病都是一个恶魔，它背后都有一个黑暗的权势，而且它是恶狠狠的，你一不小心它就是要回来。好，所以我们的不小心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信心，好让传统的这种神学理论在讲的说，哎，在疾病中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要等候神的时间，在他或会神在会在他的时间里来医治你。你有没有听说这个东西？常常跟我讲说啊，你要耐心。好，那我以前也甚至觉得，哎呀，等候，因为我的孩子那么多年，他就是没有那个嘛，等候医治。但事实上，并不是我们在等候医治，是神等待你接受他早已为你预备好的医治。他这些，他当你祷告的那一刻，他已经医治你了，但是这个症状，他还是在哈。我以后也要讲到说，他这个为什么我们还会看到一些症状哈？那我不今天就不讲了哈。那就是说，所以呢，你就是要相信，你当时祷告的时候，你就相信他的拯救在你的身上，而且相信神的儿子他的救恩，就不是他已经白白的赐给你了，主是今天就要医治你。好，那所以他那个，你只要给他，你刚刚生病的时候，你只要给神机会，他就要医治你。所以为什么叫做要见他少壮狮子？你只要感觉到有点感冒啊、咳嗽啊，你就开始祷告见他，这个祷告的就是这个疾病的灵，你要滚开，你滚开，你滚，你滚，你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奉耶稣基督能斥责他离开，因为这位耶稣他在等你，等你完全接受他为成为你的医治者，他才会去做。好的，所以我们常常个人的医治会延迟，是常常因为他在等你，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还有一种不信，哎呀，祷告完了以后，你真的会医治我吗？然后是不是让我在受痛苦呢？让我怎么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你今天要相信他的话语，好不好？相信他的话语就是，而且呢，你要仰望他，好，立刻得医治，好不好？那你就是感谢神，就是常常的要感谢他，感谢你医治了我的疾病，谢谢你使我得医治、得自由，哪怕没有症状，没有出去，你就是感谢。就像那个弟兄得直肠癌的那位弟兄，他就一直在敬拜，他就相信他从灵里面感受到他这个那个，因为他敬拜的时候，那个癌症的灵就是很不情愿的就走了，他就说那个癌症的灵说我还要回来。好，所以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一直感谢。你医治了我的疾病，你使我得医治，好，所以你感受到有疾病的这个症状要回来的时候，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斥责他离开，你就不能回来，你不能回来，因为耶稣感谢他从罪和疾病之中拯救了我，感谢他就在我灵魂体，就是都得了医治，所以我们为此来赞美你，你要用一个赞美敬拜来领受神的医治，一点都不好。所以你要知道，因为只要第一个，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没有，因为你不奉他的名，好，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不信主的，他不信耶稣，那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真的就这个力量就不够，因为他不信啊。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的名，你要告诉他耶稣的名字蕴藏的能力，你要如果接受他为救主，他这个能力就是你的啦，你要不要嘛？所以我想没有几个人不要的啊。而且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战胜了撒旦，战胜了疾病，战胜了死亡，战胜了地狱和坟墓。好，而且呢，这个权柄是我们可以，这个是他已经给我们了，他唯一的我们需要的是运用他的名。好，要奉耶稣的名 向父，他就讲了，耶稣就说你们要奉我的名向父求，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所以你要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好，所以神的医治，所以就是给了我们一堆哈，支取天国财富的支票。你现在呢，你就自己去填写。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就想，我又拿了一个大支票在上面，我就想填写什么我就填写什么。嘿，这个我们是很富有的，疾病也是这样的哈，我们很富有啊，我要病得医治，哪个，奉耶稣的名哈，这样子好，所以他就这样，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手中所有在手中的东西哈，手中的那些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不好的，都重担疾病一下子全一股脑的都挪到耶稣的肩上去了，所以他担起了我们一切的所需，包括疾病，他受了一鞭伤，都给他了，他担了啊，是吧？他因为他的鞭伤哈，所以我们要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是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坦然无惧就是我的医治是我的权利。是我应得的权利，这在圣经里面都讲的。好，注意，他就听我们一切的所求，我们有求于他，好，而且是所求于他的是无不得着，这是约翰一书里面就讲了，无不得着。好，那你如果今天我们好不好向父求健康，而且我们耶稣给了我们权利，用他的名，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啊，这而且会因他的因耶稣而得荣耀，好，好不好？好，所以你需要的，你今天需要医治吗？你今天需要吗？好，神一定，你向父求，你一定会得到医治，而且你的喜乐也得到满足，好不好？好，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焕然一新，欢欢喜喜的来领受他给我们的医治。好不好？我们唱一首歌词，焕然一新，在神的面前欢然的击鼓跳舞哈，就是这样子的哈。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焕然一新，让圣灵将我们一切都更新了。我们不要再接受那些传统的一些错误的教导，让我们落在一个没有办法领受神儿子的这个饼和杯的状态当中，让我们真的活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好，我们来唱这首歌《焕然一新》。
像
圣灵，你的生命今天要焕然一新。来到神的面前，说：“圣灵，来充满我，打开你的双手，闭上眼睛，让圣灵来充满你。”说：“圣灵。”让我的生命焕然一新，打开心，让圣灵吹进我们的里面，领受，感受圣灵正在靠近，圣灵正在微笑，凡是口渴的，愿意的，你都可以领受这圣灵。圣灵，我们领受你来充满我，跟着音乐哼一哼，将你的手放在腹部，用你的腹部发声，用你的腹部发声出来。当你唱出灵歌，你会感受到更多更丰富的神的同在。这是我的，医治是我的，荣耀是我的，创意是我的。可卡卡巴夏呀，你自己让圣灵更多充满在你的里面。虽然现在你很可能在疫情四处蔓延的时候，你被锁在家中，这是一个苦难，锁在家中哪里都出不去，看似苦难却有祝福。也许你没有办法防住病毒无孔不入，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个来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我们拿起神给我们儿女的权柄，我们斥责这个武汉
病毒，肺炎病毒要完全的离开，不能靠近我的家，即使沾染到我们的身上，你做一个先知性的动作，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你拍下去，就像扫罗，就像保罗，把这个咬到他手上的那个毒蛇，拍一下就把它给拍掉，拍下去，说这个你不能，这种毒蛇，这种毒病毒，没有办法靠近我，即使沾到我的衣服上面，你都拍一拍。用一个这种先知性的动作，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把你拍下来，拍死你，好不好？我们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拍死这个病毒，拍打你的身体，拍也为你的这个孩子，你的孩子在家里，你家里的人，假如在你的身边，你就拍拍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身上一切的病毒，把病毒全都拍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领受，虽说这毒蛇也趁机咬我们一口，但我们也不怕，我们把它拍掉，奉耶稣基督的名，把它拍掉，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任何身上你有疾病的，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手放在那个地方，我把这个疾病的灵，好，你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你出去，我把你拍掉，斥责你出去，拍一拍，把手放在某个地方，需要得医治的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你，你就是下一个得医治的，来领受这个医治，说神啊，这是我做儿女的饼和杯，我再不忍受这个疾病了，我再不忍受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这个疾病，感冒发烧病毒，我斥责这个病毒离开，拍死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的这种慢性的疾病也要离开，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些灵要完全的离开我。今天，从今天开始，我的身体、灵魂体焕然一新，这是神的应许。你为你的身体祷告，为你家里的人的身体祷告，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拍打。把手按守在他的身上，说我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走某某某某疾病，要离开。你的按守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安静下来，手继续放在需要祷告、需要医治的地方，说圣灵，你更多的同在，借着我的按手临到这个人或者这个部位，感受这个热量、能力，借着你的按手出去，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用信心相信神，借着你的按手，他把一个丰盛的圣灵的能力正释放出来，释放到这个人的身上，释放在这个部位，乐呀，咔咔咔巴巴咔巴下咔巴巴，安静一下。我现在我手按的地方，我感觉到麻麻的，有能力从我的手上出去。你也是一样，用信心领受， 你的按手祷告，刚才已经有人说每次都得医治，牙不痛，谢谢圣灵，谢谢耶稣，谢谢你的医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这个如果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有任何需要医治祷告的，你就把这段时间，我这段时间我都一直都在讲这一系列，讲完了那个信息后面都有一个会后追求，好，你都有这种祷告，让他们学习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的凭据信心的根基在哪个地方，然后他也可以领受，好不好？让他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他也照着我们这个方法去祷告，他就可以得医治，好不好？好，所以现在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系列，不仅仅是讲给你听，你只要有人需要，他这个你说哎，我给你听，好，你相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事，因为有的人不愿意相信，那说哎，那你不相信我讲的哈，我们这套讲的那我们给你听听，好，你看看你这是儿女的饼和杯，你要不要做神的儿子，好，要不要来领受这个饼和杯，你听一听好不好，让这样的学习跟随一起祷告，有的人为了得医治他很可能愿意听这些信息，你把这些信息都可以转发给他们，好不好？这些信息都在我们的都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群里面的哈，那我也都在恩典之声也有哈，你也可以去查找这个录音哈，那我在这个内在生活网上也有哈，那内在生活网的网址 innerlife.us 我都在首页上面，我这段时间我都把这套信息都放在上面，我都不拿下来，好，这个是网址，好，你去看，你去No, 搞错了，对不起 innerlife.top 这是原来的旧的址，这个旧地址，这个是新的哈，这个下面那个是新的，刚才想错了，好，所以那你这样的话把这信息都给你的朋友去听，说那你就跟着后面的这个一起祷告，然后你就可以得知医治，好，然后呢你也可以没有得医治的话可以叫算是一个打防御疫苗，好，这是最好的疫苗，哈，这个所有的这个流感哈都会包括在里面，好的，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每一期哈，每一期我们这个今天是讲第四讲哈，那我们前面的几讲都在上面哈，那每天呢每一次讲的我尽量讲的有不同的侧面去讲这些内容，好，那所以呢那这样的话你要把它全部听完，你就有一个完整的，好，你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这个正确的教导，这个因为我们这些教导都是立足于圣经的根基，好，不是我自己还信心大发哈，自己讲出来的都是根据圣经，好不好？圣经是我们的宝贝啊，那我们都去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